你比如说，我就发现通过人的这种附体现象，我就研究这个很多年了，我就发现有一些附体被附体的那个众生，有的东西它是化身来的，化身来的，化身来的这些东西呢，比较有神通，比较有神通的，它的这个业报不一样，它比较有神通，甚至它化身的这些众生，它也能变出来让我们人看得到，也可以，但是呢，它有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。所以胎卵湿化这四身当中，我们前个三个还比较清楚，后面那个比较神秘，对我们人来说比较神秘啊，也有名字的，也有一些，有一些名字，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，有好多这个，还有那个生物的名字，那些生物都属于化身的。你比如像龙啊，龙也属于一种化身，所以龙它有神通啊。龙我们就光讲，我们是龙的子孙，我们是龙的传人，哎，龙是什么？我们很少认啊，那墙上有一个呀，墙上有一个，是他们装修的时候这个墙弄出来，发现里面有一个，这以前坐在里面的，后来的人把这个龙又打这个石灰又把它们涂掉了，做墙做掉了，这后来装修又把它挖掘出来的，这龙的上面正好有一个慧日，你看我们慧日高悬，跟我们慧日寺有点缘分啊，有一些缘分。以前你在这开店的时候没有吧？啊，我知道你以前开荤菜馆的时候没有吧？对，那个时候不是你封的啊。对，对，啊，那时候茶楼，对，你开茶楼的时候没有这个吗？开素斋馆的时候装修才把它发现了这个奥秘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是的，龙属于一种化身，龙，所以这龙可大可小，可以让你人看到，可以让你看不到。来无影去无踪，龙，所以这个化身的生命里面还有很多种，都是比较有神通的，比较有神通的啊。从天上到这个畜生道到鬼道，都有化身的生命，都有化身的。所以这个世界，你看，从生命的这个上头来说，你看胎卵湿化，我们平时都念的嘛，四圣六道，对不对？六道大家都知道啊，六道都知道。那个佛陀释迦牟尼佛在兜率内院，兜率天的内院，兜率天又分外院和内院，外院都是普通的一般性的这个天人，过着极其奢华享受的生活啊，兜率天，只有兜率内院呢，都是修行人聚会的地方，修行人聚会的地方，过去都是修行过的聚会的那边，他们除了物质上有非常丰富的物质条件，他们最主要的精神享受还是在学佛上、修行上，所以兜率天一直就有菩萨在讲法。兜率内院的主人，他就是负责讲法的法主，然后十方的天人就汇聚到这边去听法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以前降生人间之前，就是在兜率内院，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白冠天子，菩萨的名号呢？叫护明菩萨，护明菩萨白冠天子，他就在兜率内院负责向天人们讲授佛法的。所以除了他在天上讲授佛法之外，他也非常关心我们这个人类的情况，特别是他往劫修行的时候，他觉得他一直就发这样一个愿，说我愿意在这个人类最黑暗的时候去成佛。所以佛陀降临人间，我们这个属于什么时代？我们现在这个叫五浊恶世的这个时代，五浊的时代，五浊的时代，众生见浊啊，烦恼浊、命浊、众生浊、劫浊，这个五种浊，这个时代，这个五浊世盛、五浊充满的时候，佛恰恰发愿，我愿意在人类最黑暗的时候、五浊的时候，我去救度他们。所以佛发了多少愿你知道吗？发了多少愿？发了500大愿。你们看经书，你们看其他佛有没有发这么多愿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你们看经书，你们看其他佛有没有发愿到五浊恶世来成佛的？有没有？没有的。所以那你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多么的伟大，对我们在座的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是多么的有恩，多么的有恩。所以 释迦牟尼佛看到我们人间寿命越来越短，我们的寿命越来越短，福报越来越小，人心越来越坏，哎，看到这些之后啊，他觉得我要下去了，我不下去不行了。但是天上的人舍不得了啊，天上的人你下去了，我们没有依靠了，我们没有人可以听法了。所以说佛陀在下来之前也是经过观察啊，这个仔细的这个安排，等于是包括要来人间，这个地球这么大，到人间到这个地球哪一个地方降到什么地方，佛都选择过，选择这个欧亚大陆的最中间。我们知道啊，这个中国，中国是哪，中国就是中国，还是哪，中国就是我们国家吧，哎，中国这个名词是来自于佛教，中国这个名词是特指佛陀降生的地方，知道吗？它是世界的中心，佛是选择世界的中心降生的。但为什么我们现在喊我们这中国了呢？你说又没喊印度叫中国，为什么喊我们是叫中国？因为我们是佛教来到我们中国有2000年的历史了，在印度所有的佛法有的基本上都传到中国来，所以中国是一个三佛教里三个小乘、大乘、金刚乘都具足的一个国家，所以一个佛陀正法住世的地方也被称为中国。虽然佛没有降生在我们这里，但是佛陀的法来到我们这里最兴盛，佛陀的正法我们中国都有，所以这地方被称为中国啊。这中国这个名词其实是来自于佛教的啊。你看英文，英文讲中国是什么？China 是什么？是瓷器，是我们讲的那个瓷碗，我们手里吃饭的那个碗，就是那个啊，瓷器，瓷烧出来的碗啊，一些碟子啊，碗啊。我们到外国去看，那外国的贵族都是啊，收藏了中国的这些瓷器而为荣，家里展览哦，那个橱窗里面展览，这是中国的什么时代的瓷器，是什么时代的瓷器啊？外国人最喜欢中国的就是瓷器。所以就把这个盛产瓷器的国家称为叫瓷器，叫 China。 你说这个 China 我们这不知道呢，是吧？这是一个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说，这不是大名嘛，这是外号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外号，但是全世界人喊中国就喊 China 的，哎，瓷器。甚至外国人的中国人居住最多的地方叫什么？哎，唐人街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中国在世界上最鼎盛的时期就是什么时期？唐的时期。除了最鼎盛唐朝时期，中国持续在世界保持领先地位多少年知道吗？不仅是唐，到宋、元、明，一直乃至到清早期康乾盛世的时候，在世界都是保持领先地位的。那中国为什么落后了知道吗？为什么会落后了？但是中国物质上落后，军事上落后，中国的文化落后不落后？文化是不落后的。那现在我们中国文化落后不落后？现在我们的文化是落后的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文化给破坏了。请问现在我们的身上有多少中国文化成分在？我们在座的有多少？有多少？首先从服饰，你穿的，现在你们穿的是不是中国衣服？你们在座穿的只有我一个人穿的是，我们出家人穿的是中国衣服，你们穿的都是西洋人衣服，是不是？包括我们，不说你们了，我们从小得到的教育，我们是中国教育还是西方教育？西方教育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西方教育？就是我们现在最主要要四个坚持，四个基本原则，基本原则，坚持马列主义，基本原则。马列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？现在奉在我们中国奉在最高的那个还也是西方的。从思想意识形态到我们平时的衣食住行都西化，都西化，还留下多少中国的东西？很少很少很少。这个很奇怪，美国的教师节定在孔夫子的生日，美国把这天定为教师节，他不是碰巧了定的啊，他就知道孔夫子是人类老师里面的模范，他远在2600年前就已经为了自己推广自己的学问周游列国，一生当中献身于教育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人类老师的模范 我们中国的文化，我们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还是败坏者？我们是炎黄子孙的孝子贤孙还是什么孙啊？还是败家子？败家子。如果我们祖上有灵，列祖有灵，现在在笑还在哭？哎，在哭，真的是这样。你说我们现在我们中国物质建设起来了，就像佛教一样，佛教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慢慢恢复佛教政策，宗教政策，寺庙都建起来了，硬件建起来了，软件还没跟上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也是这样的，现在物质条件虽然好了，大家生活好过了，但是精神的方面有没有跟上？我们那个奥运会开幕式上搬出的都是哪些？是不是都是老祖先的那一套？是不是那一套？但是社会上现在是老祖先那一套吗？舞台上演的是那一套，生活上没有，就连我们普通的教育里面都没有进去。这几年大家都私下补啊，弟子规啊，补大学啊，中庸啊，哎，补这些经典啊，四书五经都在补，但是有没有成为这个主流教育？没有，只是要补。我这是插一下啊，只不过是插一下。作为啊，这个就是说，佛陀选择我们人类到这个人类来降生人间，当时选的是印度，它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的。除了地理位置上来说，当时印度已经多少种教派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印度有96种之多。那你可以知道，印度的文化是不是也很繁荣啊？思想非常活跃，非常繁荣。所以除了地理上它是一个欧亚大陆的当中，它文化思想上也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一个地方。那是说明什么？是佛教是不是讲智慧的？也讲智慧的，没有智慧不行。包括佛教来到中国也是这样，也是说哦，中国有大乘气象，所以佛教才来到中国。为什么有大乘气象？因为有老子的思想啊，有老庄的思想，有孔孟的思想，老庄和孔孟的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这个才造成了佛法能够来中国的真正的原因。请问我们现在佛法，你去那些比较低级的地方，文化不发达的地方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他不能够理解，不能接受，特别是在古代。那现代呢，因为这个大家都有一定的这个科学文化知识了，那佛教就讲出来，大家哦呦，这样的，哎，你现在这个显微镜发明了有几百年了，啊，用这个镜片凹凸镜可以做出显微镜、放大镜，哦，结果知道了，哇，这个水里面有那么多细菌，那佛讲的一滴水中，佛观一波水84000重，这句话那就理解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古代如果没有放大镜，没有这个显微镜，你怎么理解佛讲的这句话？佛说我们这个人呢，是一个大虫聚啊，聚什么聚会的聚啊，人这个身体就是一个大虫的聚会处啊。佛我们讲这句话，你看经典里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怎么理解？那现在有放大镜才知道，哇，这个皮肤啊，这放大下去一看，我们这皮肤你看是这样的，但是放大了100倍你看是怎么样的？完全不是现在你肉眼看到的，完全外面都是一层死皮角质层。那个角质层是什么？就是死皮。这个死皮上面还长了一棵棵树，那棵棵树是什么？汗毛。那树根下面怎么样？那个死皮下面是什么你知道吗？都是细菌啊。每一平方厘米的这个皮肤下面的细菌有多少个？有10万个。那现在显微镜发达了，你看你可以知道，哦，一平方厘米皮肤的下面有10万个虫小细菌。佛讲我们人是个大虫聚，是不是？形象不形象？非常形象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科学文化知识的前提，你能读懂佛经吗？很难。如果中国没有老庄思想，没有孔孟之道，佛法也很难进入中国，被中国人民接受，很难在这个地方生根。哎，所以佛陀当时他要来到人间，他要先要选人类里面思想最活跃、探索真理最积极的地方，他选到了印度。哎，你想想，你可以想象，当时印度2600年前就已经有96种宗教外道， 那你想他的这个学术思想多么的活跃发达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中国总结一下啊，我们说三教九流，对不对？那就已经概括了。你拿几十种没有的，他那个就几十种，真的都有的，每一个都有他的创始人，后面很多信徒，哎，96种外道修的不同的理论，修的不同的行为，哎，不同的修行。所以佛陀选择降生在印度，除了选择降生在这个地理位置之外，那要选还爸爸妈妈是谁，对不对？爸爸妈妈是谁？那又选到里面哦，这个两个国家最兴盛的两个国家，最好的两个国王，这两个国王选，先是选的两个，这两个国王都是非常好的，都是可以做他爸爸的，然后再选妈妈啊。这爸爸那个看好了之后，再看这个等于是啊，他们这个国王的太太，这个再比下来是谁好呢？是加比罗卫国的净饭王的太太摩耶夫人，她要超过摩切陀国这个国王的夫人，要超过她的德。她身上圆满具足了女人的36种德性，就是这个白冠天子这样子观察了之后，再决定下来，我要投胎到加比罗卫国净饭王家里去。我讲这个的时候，大家在座，你看我们在座的男的多女的多？女的多啊，哎，生孩子是男的生女的生，很重要啊。那你怀孕，你想你是要讨债鬼来投胎，还是还债鬼来投胎？你是要这个一般性的畜生投胎，还是要天人来投胎？这要选择的，我们要那个的。你投胎你生什么孩子也要修来的，你不修你就不修，哎，你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不知道去修，你不知道修，你就不知道一个女人具足这个德性有什么好处。我为什么要修这个德啊？我修这个德我不吃亏吗？对不对？什么事都让着别人，自己脾气很好，哎，微笑对大家啊，语言柔和，心灵优美。女的为什么要修这些德？修这些德就是什么？有好的，有佛菩萨，有天地善神会到你家来投胎做你孩子。那反过来说呢，那不好呢，谁来投胎？地狱恶鬼或者是冤亲债主，那个债讨债的到你来投胎，那你不糟糕了？你一辈子是不是就报废掉了？一辈子就废掉了，我跟你说。所以一个人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修的。但是男的也要有德，男的也得，你佛陀最先选是选男的，男的选好了之后再看妈妈，这个妈妈具足36种德，他再到他这里投胎。那投胎怎么投的？他投胎怎么投的？这个很奇特的，圣人来世间投胎都不是什么啊，这个两夫妻这个过夫妻生活生的，都不是的。释迦牟尼佛来投胎就是妈妈一个人睡在一个地方，晚上的时候梦里面就很清楚的，像就又像现实一样又像梦一样，天上下来一只象，小小的一只小可爱的小象崽子，长了6个牙，雪白的一只象，皮肤嫩嫩的，很可爱啊，这个鼻子啊玩来玩去的这样啊。摩耶夫人看到这么可爱的一只象，肉乎乎的一只象，就情不自禁的就伸手去抚摸这只象。一伸手抚摸的时候，这只象就化成一道白光，就这样钻进去了。一进入他的身体之后，就非常的喜悦，产生一种非常巨大的一种喜悦。自己醒过来，哎呀，他刚才做的是不是梦啊？好像又不像是梦，因为身体的感觉还在，非常的身心愉悦。天亮之后，他就见皇帝，哎，见帝皇，然后就跟皇帝说了这个。昨天晚上的这个又很真切的，又好像是如梦一样的。然后皇帝就派这个，就找他们这个解梦的人来解。说夫人，王夫人昨天做了这么一个梦，此为何意？啊，那个解梦的人听了之后，这是瑞梦。他就让恭喜恭喜皇帝啊，这是得大贵子的这个相，得大贵子的相。哎，结果真的从此之后就觉得怀孕了。那皇帝为了好好的就是照顾这个啊王后，就专门派宫娥才女服侍她，到一个很凉爽的一个地方， 一个宫殿叫额梁宫啊，这个宫殿的边上都是水，清澈的清冽的水。那个我们你到现在你去尼泊尔，你还会看得到，他们对这个水啊，水池子是修的精美到不得了，那种大理石铺的那个水，水清澈的不得了。然后在这样的水里面又种上啊种种的莲花，睡莲呢、啊，种种的莲花。然后宫娥才女啊陪着这个摩耶夫人。啊，大家赞美的神啊，做着宗教的仪式，念经啊啊，他们这样子清净身心的修行。释迦牟尼佛他的爸爸妈妈他们是有宗教信仰的，他们信仰的是什么？印度的传统的宗教婆罗门教，婆罗门教。所以他们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婆罗门教徒，念着那些他们婆罗门的经典，这个已经有多少年知道吗？距今都是六七千年前的这个经典，像吠陀经距今有已经有七千年的历史了啊，六七千年历史。他们送着这个古老的经典啊，清净身心的这样子过着修行的生活，一直到就是这个月要满了嘛，十月怀胎要快满的时候，印度的习惯是什么？生孩子要回娘家生孩子。这个为什么不知道，我搞不清楚，有可能是娘家大概照顾的比较好，是不是？